拖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 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请大家坐坐。
我们去听好，我们为我们今天的讲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还要讲论的交在你的手，因为你的话是淬炼能力，充满着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在这段话中，你的话被打开，来帮助我们，滋润我们，甚至来责备我们。让我更多更深的来真正的认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加勒和他的探子和探，加勒和他的探子和探。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说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有一个销售的故事。我们中间有一个做销售员的，有两个销售员，他们推销同一个公司同一个产品，买什么呢？鞋子。这两位销售员来到了一个岛上，当他来到这个岛上的时候，其中一个销售员马上向公司汇报，马上立刻停止在这里的任何销售活动，因为这里没有人穿鞋，没人穿鞋，你去买鞋给谁呀？那另一销售员呢？同时也向公司发出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速速的、大量的把鞋子用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人有鞋，很有趣。在这故事中，两位销售员看到的不光看到的事实，看到的情景几乎是一样的，或者是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对他们的销售前景居然就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在讲的这段经文中，刚才波波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这段我们今天讲述的话语中，同样有两类人，这个是一个是十个人，一个是两个人，一共十二个探子，加勒是其中两个探子的一个。当然他还有很多的地方一起去侦查，我们溃败也好，用侦查也好，去侦查迦南美地啊，是个战略性的侦查。随后他们回来，40年后回来，回来以后讲述迦南美地的信息，于是这样的信息向领袖摩西亚人汇报也好，向全会众宣告也好， 去产生了两个绝对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信心。他们现在在约旦河东，应该是河东对吧？马上漫步要进入约旦河西，就是所谓的迦南地。但是当他们即将进去前，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很独特的有趣的故事。在这段经文中啊，审判者强烈的表达的是什么？注意啊，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三个探子、一个看到的情况都一样的。这个十个探子强烈的表达的是啊，第一个物产丰富，牛奶与蜜啊，你看，我们都很熟悉圣经，你看，我们一挂葡萄，我们中间都买过葡萄对吧？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杠抬着回来。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把葡萄的那个丰富，那一个放量，对不对？但是同时告诉我们，地狱是美好的，但是你们进不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强壮的不得了，是所谓伟人的什么后裔啊？那用个很简单的例子来比喻，就是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什么？蚱蜢啊，蚱蜢是什么？我们上海怎么说？够吗？对不对？啊、用手啊，不用拍的，用着手指一摁，就摁死了。如果用今天的那个状态来比，好像拳击台上啊，拳击台上，好像一方是泰森，一方是我，我跟他打，那四个字惨不忍睹。你注意了。不是谎言，探子表达的不是谎言，探子表达的是真实的一个事实，真实的一个状况。那不能探子报了信息以后，百姓哗然啊！这个你刚才在读到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全会众大声喧嚷。大爷，百姓都哭嚎。我突然在准备这圣经时，哇，这一幅图画刚刚在上海发生过，整个的人都在敲着，应该是脸，锅盆啊，大叫，饿死啊，饿死！这就是这样的一幅很真实的、很真实的状况。另一幅，假的。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律师，对不对？那么香的所表达的是什么？香的表达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啊，怎么说？那香的是强烈的表达说，我们立刻上去的那地方，我们足能什么得胜？我们足能得胜。啊，在后十四章第七节怎么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使用我们，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什么？牛奶与蜜之地。刚才如果你很认真的听圣经的朗读的时候，加了强烈的表达。我们能去，我们一定能得胜。注意啊，迦勒没有说你们是个探子在说谎，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他们，我们的敌人很弱小哦，他没有说。换句话说，他甚至没有否定敌人的强大，但是他同时的强烈的表达。虽然如此，你们所说的都对的。虽然事实现实是这样的状况，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一定什么能够得胜。那个美丽迦南的美丽，我们一定得以进去。而且你在 这些经文中表达出来的得以进入迦南美地，特别是在十四章我刚刚读的后半段，的确的所表达出来的啊。如果十三章表达出来是一种肯定强烈的必胜的那一个信念，那么后面强烈表达出来的是不是我们能，是上帝可以把我们带进去，上帝可以把我们带进去。这是在刚才阅读的经文中非常明显的看到了，在同一个状态下，在完全相同的状态下，关于能不能进入迦南的这一个定向，这个结论是居然的。回过头来我们去思想汉子和会众那种得罪上帝的那种思想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不是要看到这一种所谓的现状，不但要看到什么上，我们更要看到这个现状背后的生命深处的根源理念的，为什么汉子和会众有这种绝对进不去进迦南的那种感受表达，为什么有加勒或者是苏亚一定能进去，一定能进去这种表达，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外表行为，但是其背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如何的呢？我们需要非常的很真实的在这经文中去找到去看见。如果你仔细去思想这问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简单的说会众的问题是汉子的问题，为什么汉子报恶信所以会众就跌倒，但是汉众也有把好信息的，那为什么你没有听到好的信息，听到的是坏的信息呢？为什么你刚从的是坏的信息而不是好的信息？那说一句本质上根本上的话，那汉子和这群百姓用句上海的土话来说，上海话来说，那就漂亮了，一样的什么背后一样的本质。所以我们姑且把这些人放在一起来看，我们来思想汉子所看到，我们来看那些会众所看到，我们来思想汉子和会众所看到的，它就是什么现象，就是他们看到的是这个表象，看到的是他们敌人的那一种强大，敌人的那种伟大，或者说整个的以色列民的那种属灵的状况，他们的状况就是背着他们的环境，他们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到的，他们身体所接受的那一个信息，世界上的话语，世界上的信息，来决定他们生命的导向，来决定他们生命的抉择你在圣经中读到这里，你看啊，读到二十二节，这些人神在责备他们的时候怎么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打开民数记第一章。这是你出埃及记多少年一年，一年之后，换句话说这一年里面他们向上发愿言发了什么十次，大概平均是吧，大概一个月子。你在这些经文中就会很真实的，他们看到的是现象，看到的是表象，看到的是本质，没有看到这些本质，只是看到这些现象和表象，于是来做出决定。他们没有看见 没有听见神的话，不要以为他们是坏的，因为当他们所听到这个欧号以后啊，他们以为的欧号啊，坏消息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要被杀了，马上想到我的老婆、我的孩子要被掳掠，所以不是只想到自己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忽然在读这些人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个好丈夫，可能是个好爸爸，但是他们不是个好信徒，他们不是上帝的好儿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人世间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个特色，那一个本相。当百姓群体哗然，群体发出那个哭号，发出那个喧嚷，这些表达的时候啊，就你常常想到上海的那个情景啊，当众人一起在呼叫饿死你饿死的时候，你注意了，我不反对这种诉求，反正要表达他的信息，要表达他的诉求，我不反对，但是我真的不赞同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在这种状态下所产生的绝望。这可以是诉求的表达，但不应该是绝望的表达。当我们回到这些糟糕的人生命的一个状态中，他们的经历，注意啊，是个探子的经历啊，还是两个探子的经历，会众的经历几乎是一样的。他们领受的教导，老师的上帝跟他们同在的那一种宣讲，没有把神的太子的耳朵刷起来，不让他们听上帝的话。上帝领受的信息是完全什么一致的，完全一致的。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在这里藐视和轻看他，因为有的时候那一个状态里面去是非常吓人的。如果常常会把这一幕做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好像啊，有人对我说，我对波波说，波波弟兄，现在帮我把门口那个人打出去。你说门口那个是谁？我说是拳王泰森，他敢不敢去？你们这意思吗？注意了，整个圣经从来没有否定处境环境的艰难，到今天仍然是如此，这里没有否定，但是要我们效法和学习的思想和认识的，是要像家人的眼睛，环境看到的是一样，处境遇到的是一样，但是叫你去征战的不是我，哦，叫伯母去征战，伯母不是我，是上帝，叫和他们去和亚玛力征战啊，这里的所谓的伟人的后裔去征战，伟人的啊，亚纳族人，对不对？迦南的这些，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去征战的，不是人，乃是神，不是摩西吩咐他们去征战，不是亚人教导他们去征战，是上帝呼召他们去征战。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世界啊，是一个可能比我们前辈更糟糕的一个时代。我们啊，对我来说啊，我是在一个家，在中国的一个家庭教会的这种很美好的这个背景中长大。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前辈曾经经历遭遇了一些啊，可以说白色的、恐怖的、极度的那种凶恶的处境和环境。我想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他们真的是为基督摆上性命而不顾。但是今天的处境，我真的想说绝对没有比他们那个处境会更加的所谓舒缓一点，因为撒旦那个恶者始终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和吞食。如果过去 用的是一个屠刀的话，那么今天大概是什么？是糖果加上啊，过去是个大棒的话，今天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我们同样会经历和先辈所经历遭遇的这种血光之灾；另一方面，我们又被这个世界，这个花花的世界深深的勾引。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和属神的世界。所以过去要么爱上帝，要么爱世界。今天既能爱上帝，也能爱世界，甚至可以用爱上帝的方法去达到爱世界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感谢主。这个背后的根本，这个背后的实质是十个探子加上整个以色列这些会众在神面前失败的背后的根源。他们没有拨开这个世界的浓雾，见到真神的本相，他们只被那个浓雾，被那个假象所迷惑。那个迦勒呢？来，当去看迦勒的时候，24节告诉唯独我的仆人，哎呀，我读到这里真的是很受感动。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应当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这里有一个词，有几个词啊？第一个是唯独，第二个是另有，第三个是专一。什么叫另有？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你们是这个心志，我是这个心志，另有一个心志。完全不同十个探子这些人的心智，完全不同于这四人那些人的心智。注意了，迦勒知道进去能得胜吗？知道，但这个知道不是基于知识，也不是基于经验啊。如果有知识的话，那是真知识；如果有经验的话，那对我来说是超越经验。迦勒还没进去啊。当然他没有经验，当然没有所谓外表的知识，但他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心智。什么心智？坚决坚定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神的应许必然应验。有时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注意啊，摩西写这些经文不是写给我看，圣灵是写给我看，摩西写这些经文是写给那些正在约旦河东经历过失败的，在旷野中继续流浪的，因为失败而流浪，并且不断在旷野倒闭的那些以色列人，鼓励他们要像迦勒那样，要有那个迦勒那样的独特的心智，那个心智就是单单的仰望，单单的依靠，单单的相信。在教会，当在教会中遇到一些弟兄姐妹遭遇灾难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这些灾难不是人能够安慰，人能够叙说，人能够好像抚平的。每当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会说一句，我说现在我没办法跟他解释上帝的慈爱、信神公义，我没有办法跟他说出去，因为这不是这个时候说的，这是今天现在你在领受教导的时候要知道。我就跟他说，现在你需要做一件事，现在你做什么？你要一定心智的跟随着，定定心智的相信上，为什么？就是一个定定一个心智，坚定不移的信靠神的信心，神的话语是阿们的，他的应许是必定的，他的书信诚然如圣经所启示的。虽然我遭遇灾难，但我仍然相信耶和华是慈爱的。虽然我遭遇委屈，极大的委屈，但是我仍然相信 上帝是最后的公义的审判。这事实上就是加勒在这里所拥有的一个心智啊，就是后面专一的跟从神是一致的，没有心怀恶意。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和认识为什么圣经中常常把我们和神的关系比作什么婚姻和夫妻的关系啊。当然世界上也有一种啊，世界上啊描写的夫妻的关系是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头的东西。他说我们上帝没有一样可以跟我们神，让我们跟我们的神的爱隔绝。作者在宣告的时候是充满着激情，在罗马书第八章，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呢？是什么？没有任何世上的艰难患难一切，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拥有像家人那样一个心智，专一的跟随。实际上这背后就是两个人在不同的啊，在相同的环境中不同的选择的背后的根源。我不知道啊，陈家很遗憾，在读那个两个销售员买鞋子的销售的故事的时候，很遗憾，那个故事没有给我答案，究竟哪一个是正确？但是今天，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完全的、很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加勒的选择，加勒对上帝的专一的跟随，另有一个的心智。蒙受神的悦纳，接受神的祝福，而另一些人怎么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倒闭在旁。这就是我们在今这里所选择、所做的一个状态。当圣经读到这里，或者说，当我去思想圣经、思想到这里的时候，很自然的，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不是你啊，也是我，有一个思考：我真的像加勒那样忠诚吗？哦，你在座给我想一想，我敢不敢对说，我啊，原弟兄应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神，我敢这样把加勒的名字改掉，换成我，或者在我无论啊刚刚经历的疫情。啊，或者疫情以后的那一些，特别我们在讲年轻人的那一种工作失业，啊，或者我们中间慢慢年老的弟兄和姐妹，啊，各样的疾病会产生的一些，我能不能说啊，我老的时候，啊，现在我还很厉害啊，我们做年轻人的，那我老的时候，我现在可能困难不大。老师，我困难很大，但我要像家人那样有个心智，你能保证每天有心智吗？或者，在我反思、我回想我曾经信主走过的人生路途中，有多少拥有家人这样的心智？啊，不问你，你想一想，来问我，很有趣。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也读圣经啊，读到旧约，读到以色列，读到旧约，以色列气得不得了，气谁啊？气以色列人。哦，这帮家伙不是东西，上帝的荣耀照着他。你看啊，这是旷野，旁边是中哦，我们营的中间是什么？会幕，上帝的荣耀就在会幕中显现，有没有？有没有？我亲眼目睹的。哇，这样的人每天吃马呢，很灵盘子出的水，要吃肉鹌鹑飞来了。这样的人居然什么？常常抱怨你。在我刚刚信主，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情景，就是信主，信主，信主。 过了若干年我越来越发觉我也像那个以色列在信主在信主在信主过了若干若干年以后我突然发觉我还不一定如他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们先来看以色列人上帝怎么解决以色列人如果犯到十五章如果你翻到民数记十五章民数记翻到十五章是什么一段律法一段条例整个民数记的十五章是一个献祭的条例献祭的条例献祭条例就是说献祭的规则是什么将来你们进入迦南谁为什么说进入迦南就是献祭呢因为很简单这里的献祭要求那个供物中要求有面啊供物中面粉油啊要酒但是你注意面油酒矿也是不出产矿也是出产换句话说面油和酒在什么地方有啊你进迦南你才有那么如果这样描述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些人当然我们读这个圣经知道不是这一代的应该说是第二代的啊，在他们做这件事二十岁以下的啊，他们宣称要被掳掠的孩子妇女这些人会紧张吗会紧张吗有我真的告诉你当我读到十五章的那个律法是如何的调前面是极度的很严肃的审判你们这一代人除了约书亚除了加勒所有的人包括摩西包括亚倒闭战什么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却承受了属灵的祝福仍然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进入应许之地进入迦南的所以在整个的经文中十四章神的审判中在似乎一片黑暗的里面突然发出了这样一个亮光告诉他们你们可以用这些迦南出产的东西作为祭物来向上帝献祭来在迦南来和神保持那约的生命的美好的关系这就是我的上帝同样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困境不好意思说我们或者说我们在座的可能更像那十个叛徒更像那背弃上帝的以色列为什么我们跟神立约在旧约里神的子民跟神立约希伯来书却称神和人的约旧约有瑕疵瑕疵哪里上帝不会有瑕疵瑕疵哪里瑕疵我们我跟你的约你守得住你的约但是我根本就守不住根本就守不住问题还在于当没有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守得住不但守得住我还守得很好就律法的意义我无可指责但事实上当真理的灵来了圣灵来了当神的光被照开了显出神的属性神的本性神的光明的时候忽然发觉面对着光的时候我的黑暗也什么也来了所以圣灵来了 基督来了，原来我以为是活的，结果我突然发现我是死的，我是死透透的我。这就是基督，这就是基督今天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拯救所表达出来的内涵。感谢。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教会有几个家，但是教会有无数的会众，或者有更多的不是家人，不是约书亚，而是那四个太子，而是那整个的会众。我们更像如此，但是今天当我们在新约，在耶稣基督的宝座里，宝血下。啊！我在基督，我在耶稣基督宝血下，我们这样的不配的，这样一个全然得罪上帝的，却可以因着他恩典，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保守，蒙受上帝全然的什么接纳？单单因着基督，单单因着基督。今天谁要在这里夸口？谁说夸口什么？谁可以在这里说我仰仗我自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中间谁可以宣告说因着我的自身我可以来到这里，因着我的美好的良善的品性我可以来到这里，因着我拼命的死亡拼命的服侍我可以来到这里，甚至有人可不可以这样说，我完全靠着我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早晚有他会从内心生命中深深的发觉，他的信心都是上帝什么？上帝给他，让他活出美好的品性，是神的恩典，成荣耀的基督。所以，真的在我做的，我们每一个，所有的每一个人，不夸张的说，是赤身裸体来到神的面前。如果说我拿了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带给神的话，我真的告诉你，我拿了我的罪恶，拿了我的罪孽，拿着我的邪恶来到他的面前，求他的饶恕赦免和保守。回到我们的题目，家人和他的探访，你帮我看吧，上帝在千万人中拣选他的子，成为忠于他的。同样，我们也真正的看到更多的神，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带着我们的罪，就会像家人那样，能够带着上对神的信心忠诚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就会这样。那我真的告诉我，也告诉我在座我每一位，是神的恩，是圣灵的大能进入了你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由衷的在这里，不单单在这里，不单单在基督里面，每一天在主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去感谢，去赞美，去称颂，去把这一切荣耀归给，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为我们做成一切，他的恩典怜悯今天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他要我们真实的去信靠他，信靠他的应许，信靠他的话。但是有一天，就和我们信靠他的话语，信靠他的恩典，仍然是他恩典给我们的救，就上帝帮助我们，这一段救恩，我们世界上，神的子民在历史中的失败，让我们看到，在新约里，基督赋予我们的得胜，基督给予我们的救恩，那个上帝就是他的话。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 真的是希望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很真实的，希望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先交在上帝手，好吗？把我们那种记忆力量被耶稣接近，最后放到上帝的祭坛上，我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的记忆放在上帝的祭坛上，那是污秽的，但是去蒙耶稣基督全然接近，我们来低头，我们来向上，来叙述天父，我们谢谢你，我读了你的话，我知道我是何等的污秽肮脏，赤身裸体，但是我们又知道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又是何等的柔美丰富，头戴你的皇冠，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我把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如同清香的祭物放到你的面前，我对主说，我在这里，求你随意的来使用我，来破碎，来得救。主，我们没有自己，因着全能的救主，我们只有你，你是我们的全部，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的生命。主，今天求你，我们或出或入有你的同在，我们或起来或躺卧，有你的侍奉和差遣。主，我谢谢你，你借着耶稣，借着十字架的宝血，再一次全然接近我，就求你再一次重新用你的爱，用你大能的声音呼召我们跟随你，紧紧的跟随，不偏左右的跟随。主，我知道我们没有，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没有这样的任何的本事，我唯有的在就是在这里抬头对你说，主，求你拉住我的手，求你搀扶着我，帮助这样一个不配的软弱的人奔走，你要走的道理。愿你用你的爱，用你的怜悯，用你的托住，托住我，让我一生在你的面前为你的名的荣耀过圣洁的生命，也在你的荣耀之下被你的呼召成为一个紧紧侍奉你跟随你的。主，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我们的教会，谢谢你爱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也上帝真的求你安守在我们身上，用那双曾经在十字架上被钉子钉过的时候安守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带来你的祝福。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就会有一天我忘记我的祷告，忘记我的所谓的立志，主啊，求你记住，求你来不忘记，继续求，求你这样子，求你，求你用啊，你身上的宝血是换来的，你的儿女同在，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继续祷告，奉耶稣基督。